事的事情都是心里真是充满了欢喜快乐，并且也感谢神。在接下来是我们用神话语来敬拜他的时间。我们来考虑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仰望主。慈悲的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么样的宝贵，让凡愿意信靠你的都能够蒙恩得救，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脱离了罪恶的捆绑、黑暗的权势、地狱的结局，能够进入到这光明、与神同在、那有基督的爱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主啊，我们实在是献上感恩。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让我们能够靠着能得救来。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也是因为你恩典的召聚，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愿主你施恩怜悯在所有亲近你的人的身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当中有丰丰富富的领受。求主将你的话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得着了饱足，得喂养，能够健壮刚强，在各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第22章30到31节。这两节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在寻找一个人或一些人，神在寻找有人能够为神的国来防堵破口。神在这么样的寻找，当然为着神的国，也为着神的教会，也为着自己的家，也为着自己个人，神一直在寻找有没有可以为神来防堵破口的人。那么这个是这一节经文。这个经文呢，是用感叹的那种语气，换句话就是说，神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我在他们的当中要寻找一个人，但是呢却找不着一个。这个是感叹，并不是灰心，并不是放弃，而是表达神的心意，他多么的希望，多么的期盼，在神的家中，在各位的当中，能够有人起来，能够为神来防堵破口，为他的教会，为他的每一个家庭，为每一个人来防堵破口。在当时候以西结的时候，神在那边感叹地说，哎呀，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因此神所余剩的那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要将神的恼恨倒在他们的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是照着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在他们的头上。因为呢，找不到一个能够来防堵破口的人。那这是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了就非常的清楚了。当然我们思想什么叫做破口呢？至少在这个以西结这里，什么是破口呢？以至于神在那边恼恨着，在那边用烈怒的火要灭了他们，那么要把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呢？他们行了些什么事呢？假若我们有机会，今天没有时间读， 只要从二十二章就可以了，从二十二章的起头那么读就可以了。那你读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只要读两三章，神在那边一直重复，在这边有一个大破口，或许你看不见，但是神看得很清楚的，这里有一个大破口。这个破口是什么呢？在这里用三方面把它指出来，在这一段两三章的经文的里面把它指出来。第一方面，这个破口呢，就是当时候的敬拜，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理当敬拜神呢，当时候的敬拜已经渐渐流于形式化，多么的可怕呀！外表有行动，都是按着规矩一板一眼做得好好的，但是呢没有心意，没有一个真诚说，神啊，你是伟大的神，我们来是敬拜你，没有，就是表面的动作，表演表演一下，满足自己说，我也敬拜神啊，流于形式，对于神他的心，对于神他的感情，我们置之度外，不去管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冷淡，但是外表却保持该有的形式。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当时候而已，现在哦我们没有了。我跟你说，到了新约，保罗写信给这个提摩太，还告诉提摩太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那么呢，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教会的内心实在是怎么样，因为呢，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有很多人，只有外表的敬虔，失去了内心的实力。这个外表的信仰是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神的家中所产生的困难，所产生的困难。那么当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都有啊，所有的形式都有。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呢，这个是一个破口，神要我们起来，要堵住这个破口，让这种形式上面的表露能够真正代表我们内心的实在，而不是只是一个假面具而已啊，不只是一个假面具而已。这个是第一方面的破口，在这两章三章的里面。第二个破口呢，就是他们弟兄姐妹当中，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他们失去了和睦，失去了做属神儿女该有的那种关系的表现。假如你们读的话，里面充满了这几章，充满了他们的关系呢，变成是欺压，变成是暴力，变成是谎言，并且彼此伤害，都是属神的百姓啊。这里是针对着以色列百姓的，都是属神的百姓，但是呢，他们彼此伤害，彼此欺压，怎么可能呢？我们没有办法想得通。但是呢，为着自己的利益，别人的死活不管了呀，不管了，只要我有利益，那就行了呀。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破口。神非常看重属神的家，大家彼此的关系，那种亲热，那种相亲相爱，那种彼此体谅、彼此考虑、彼此帮助、彼此带导，这样的一种肢体生活非常看重。圣经里面的这样的对真神的信仰，绝对不是个人化。当然我
救恩必须个人来接受耶稣基督，别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替我来信主。但是呢，一旦信了主之后，神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呢，这个教会呢，是神的家，是一个 family， 是一个家，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各有各自的这个肉身的家，但是呢，进到了这个神的家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好像家的一员。弟兄姐妹，我说没有一个人为着自己来追求我要属灵，没有，这个不应当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我若长进，我的思想也是为着所有的人我来长进，但是反过来也没有一个人为着自己失败。我一旦失败，我把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也一同拉下来。你以为说哈，今天算了吧，哎呀，不想聚会，我不来了。你要知道，把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又往下又拖了一把。没有一个人为着自己长进，也没有一个人为着自己失败。这个是神的家是这样子的。当时候呢，哇，糟了，哇，冲突冲突一直冲，这个是破口。神在我们的当中一直要找能够把这个破口堵住的人，让这个家真是有家的味道，真是有家的味道。第三方面，我想大家都可以猜得到，假若说变成是虚假宗教，假若没有家的味道，那么这个属神的百姓的聚集就失去了他生命的见证。我们本来是属神的，结果那个属神的特点没的了，没的，这个叫做失去见证了。所谓失去见证，就是说人家看着你们这一批人，他们觉得可笑，他们觉得可笑。为什么口称是敬拜神，但是人家一看就知道说啊，你是没有真诚的心啊。啊，说我们是大家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称说弟兄姐妹，然而却没有把弟兄姐妹的实在生活出来，这个叫做失去见证。我们失去见证，教会失去见证，其实它的终结点就是神失去了见证。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破口，神说我要将恼怒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来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就是这个原因，神一直在找能够突破口的人。当时是如此，历世历代以来都是如此。到了今天21世纪，就是在温莎也是如此。神在我们的当中要找一位、两位、三位、五位能够突破口的人。会说这个破口啊，它不会自然痊愈的。啊，有的人说等着瞧吧，反正我们都不做工，反正神是大能的，嗯，这个破口自然会好掉的，不会的。这种属灵的破口只有越来越大而已，它没有办法自动痊愈，一定要有人被神兴起来，那么来堵住。一堵住，那么就盼望了，就盼望了。因为呢，这个破口有两个功能，有两个果效。第一，这个破口做不堵，它就是把神的恩典都漏掉，破口漏掉。神是施恩的神，他的恩典满满，但是呢，有了破口，恩典再多，恩典再多，所剩余的 恩典，因为呢痛苦就是如此啊。破口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把外面那个神不喜欢的东西让它漏进来。本来神的百姓是应当分别为圣的，因着这个分别为圣是来影响，为着神的名来影响周遭的人，把他们也能够影响到，到后来变成是属神的百姓的结果。现在呢，因为那个破口，神不喜欢的东西一直漏进来，本来是应当影响世界的，结果现在被世界所影响。破口若不堵住，恩典漏掉，脏东西漏进来，这个也是神所恨的。所以呢，在历史历代以来，神都是这么样子，他要找一个能够突破，看到没有？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神的感叹，因为在当时候找不到，并不是神放弃了他们，而是神在那边感叹的。用这样的一句话，希望能够鼓励当时候的人，因着这两节经文，那么呢，能够说神啊，我愿意，神啊，我愿意，就是这么样，能够奉献自己，被神所用，在神所安排的地方，一直是以堵破口为他的负担。希望这两节经文今天也能够在你的心里，我们都不必再解释什么，那么这个两节经文就是这么读，基本上就是给我们一个负担，一个负担。当然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假如我们当中有人说我愿意，我愿意，因为呢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么呢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个能够为神来防堵破口的人，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许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慢慢的靠着主的恩典朝着那个方向来迈进，让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雕塑，来塑造，好像泥土在陶匠的里面能够照着这个陶匠的意思，那么来塑造成为一个器皿，是贵重的，是神所能够用。到底神在雕塑我们成为堵破口的时候，神是怎么个做法？就换句话就是说，这个堵破口的人的特点在哪里？那我们稍微来看看，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06篇的23节，以摩西做我们的例子，来看看堵破口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请各位打开诗篇106篇23节。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的当中，他们也是堵破口。这个呢，在摩西的时代离开，就是说这个以西结的时代离开摩西，已经有大约有400年的时间了。400年前，神就一直在寻找堵破口的人。感谢神，在摩西的时代，神使用了摩西做堵破口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这个他呢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说我要灭绝以色列百姓，因为呢这个破口太大，跟以西结这里是一样的，要用烈火来灭了他们。破口不堵，神觉得他的百姓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呢，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那个时候，有了破口， 他们，若非结果神没有做，神没有灭绝他们，为什么呢？若非，换句话就是因为呢，就在当时候有一个人举手说：“神啊，求你用我来突破。”因此，以色列百姓没有灭绝。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这个当中就是站在破口。假若没有摩西站出来在破口那边来堵这个破口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老早就被灭绝了。若非摩西站在破口的当中，要不然神就灭绝他们。因为有摩西站着，所以呢使他的愤怒转消。感谢神，摩西好像在这样一个系列的这个历史的这样行列的当中，在诗篇里面特别被神提出来说，这个是读破口的人的榜样。你不是摩西，我也不是摩西。但是摩西现在呢，在圣经里面呢，是我们的教科书，让我们来学学到底这个堵破口的人是怎么一回事呢？盼望当我们说神啊，我愿意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摩西的学习的功课的里面。在摩西人生的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最最清楚的特点，这个就是堵破口的人该学习的。你我都是一样，堵破口的人该学习的。第一，他与世界有分别 ，separation， 分别，分别。不是一个人的名称，不是一个人的地位，乃是他的生活跟世界有所分别，他的实际表现跟世界有所分别。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行事说话都有才能，他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但是呢，在他能干的巅峰，神用不着他，神用不着他，他也愿意服侍神，当然呢，结果却是失败，因为呢，没有跟世界分别，不分别，神用不着，就是这么简单的。即便是顶端的、尖峰的，什么都行，但是呢，神用不着，为什么呢？因为不分别。所以呢，神就兴起一件事情，让他吃苦头、失败，为着是什么呢？为着就是让他能够逃离埃及，让他分别。为什么这个埃及，在法老底下的埃及，就是世界的代表，不是现在的埃及啊！你不要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假如是埃及人啊，你不要告诉说啊你是世界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这个是错误的。但是呢，在当时候的在法老的底下的那个国家，那个埃及，在圣经里面，那么是代表着我们今天所谓的世界。我们都背过这个经文，是世界上面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就好像是什么，就如什么，肉体的什么，眼目的什么，还有今生的，哎呀，这个就是世界，这个就是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时的埃及在精神上面就是情欲跟骄傲，情欲跟骄傲。那么呢，在这个实际上表露出来的就是三方面： 世界借着他的情欲跟骄傲所表露出来的，第一就是他恶待他辖制神的百姓。当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在法老的底下受苦，男丁要丢在这个尼罗河的里面，所有的百姓做土砖，没有其他的职业，就是服侍法老，就是这样子。他辖制神的百姓，他不愿意神的百姓来敬拜神。当摩西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出去吧，出去做什么？到旷野做什么？祭祀神。法老说 No， 不行，你不能祭祀神，这个世界呢就是限制你的敬拜，这个叫做世界。弟兄姐妹，你要分别，若不分别，若不分别，神用不着，没有办法度过。第二，这个法老以下的这个世界呢，这种情欲跟骄傲，一方面是辖制神的百姓，第二方面呢，照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是最终之乐。我们犯罪，但是心里还蛮享受的，还蛮高兴的，嘿嘿，我没被抓，嘿，好厉害，还蛮高兴的，这个是世界。世界告诉我们说，越能够钻漏洞的人越聪明。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分别。第三方面乃是物质的享受，追求物质的享受。记住，你们神不是刻苦的一位神，神并不是说啊，你享受那你就是犯罪，神都没有这么说。但是呢，神非常的顾念我们，你我们对神的心是否被物质的享受抓住了？埃及就是物质的享受，变成是我一生追求的重点或中心。看看能不能再好一点啊，再享受一点啊！别人有，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呀？说现在的这个 credit card， 哈哈，真是矛盾至极。这个 credit card， 用不是自己的钱，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向自己不喜欢的人来花样，这个就是 credit card。追求这种物质上面的东西，这个是世界，这个是世界。世界告诉我们说 ，enjoy it， 享受吧。神告诉我们说，分别吧。你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那么在这个旷野走路，到了一个地步，哎呀，真是痛苦啊，在旷野困难了。所以呢，他们抗议，他们悖逆神了、一悖逆之后呢，马上就告诉摩西说，你知道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还有葱蒜做锅黄瓜。一马上就想到说，我们在那边是 enjoy 的，那边有物质可以享受。因为你知道，这个物质本身不是物质，不只是东西而已。这个物质本身呢，是一股力量，你千万不要被它抓住，你要应用它，你要好好为着神来使用这些物质的东西、金钱的东西，你不要变成是这样一个被物质所掌握的人，他没有办法突破口，自己的口太大了，自己的破口太大了。所以呢，堵破口的人呢，好像是摩西一样呢，他是有分别的人，有分别的人，从世界，从当时候的这种埃及法老底下的埃及来分别的人。 神的思想原则标准有冲突的，虽然别人可行，然而我愿意靠着神通通放下，这个叫做分别爱。神并不是要叫我们做稀奇古怪的人啊，我跟你说，那种稀奇古怪的人家也不喜欢，神也不喜欢，没用的。神不需要我们做稀奇古怪的人，但是神要我们做规规矩矩，然而呢却是与世界不同的，好像大家都往前走，但是我们所听到的那个脚步的节拍跟世界的听到的脚步的节拍不一样，我们是跟着不同的节拍在往前走的人。感谢神，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把那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已经都赐给我们了，叫我们脱离从世界上面而来的那个情欲的败坏，叫我们能够与神的心情有分。神已经帮我们分别了，现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分别？我们愿不愿意分别？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你就可以分别出来这个世界跟非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家在春天，那么呢父母带着小孩子一起去郊游啊，去郊游野餐，他们的那个桌子呢就有一个矮矮的墙过去呢，那么就是人家种的西瓜园。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吃饱饭之后呢，这个三明治吃完了之后呢，那么调皮就跳过这个矮矮的围墙就过去了，那么呢偷来一个西瓜，来到爸爸面前说，爸你看哦、好棒哦，我拿了 一个西瓜在这边。那个爸爸就骂他一顿，说孩子啊，你怎么可以乱拿的？你怎么知道这个西瓜没有喷过农药呢？这个就是世界的事情啊，为着自己的艺术。分别的人就是说，孩子，你为什么偷这个西瓜呢？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你可以分别得出来吗？这个就是要与世界分别啊！这个是我编的故事啊，这个是好像是蛮好玩的。我觉得呢，这个恰好是切下来的，就是世界跟非世界，就是这么清楚的。弟兄姐妹，在你心中，你是根据什么来生活的，就决定了我们是属世界呢，还是与世界有所分别呢？虽然是我发明的故事啊，但是也是圣经里面的、也是圣经里面的，大家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吧？约瑟被弟兄他们的11个弟兄他们被卖到埃及，在波提法的主人的家里。波提法非常信任这个约瑟，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他虽然是奴隶，但是呢圣经说波提法把全家的事情，他是大户人家呀，那么把全家的事都交给这个约瑟来处理，约瑟决定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子，除了波提法自己吃饭他要吃什么五花肉或者什么他自己决定以外，全家大小事都由约瑟来决定的。哇，这个有神的灵同在真是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呢这个波提法呢经常不在家，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就是约瑟的祖母主人 也是主人的这个妻子，当时候叫做祖母，不是祖先的祖啊，是主人的祖母。这个祖母还年轻，就一直试探着这个约瑟，要叫这个约瑟与他同床。约瑟逃啊逃啊，终有一次呢，被这个祖母抓住了他的衣服。约瑟告诉这个祖母说：“我是属神的人，我岂可做这事，做这大罪？我岂可犯这个大罪来得罪神呢？”他就是回答这么一句话，所以呢，就把衣服放下就逃了。因着这个逃呢，他又坐了监。你要知道，约瑟是分别的人。假如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用别的方法，他说：“我岂可做这事不卫生呢？”这个就是属世界的人。我的艾滋病怎么办呢？这个是世界的人。但是呢，约瑟是属神的，他说：“我不能行的是，这个是大罪，得罪神的事情。”就因为。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生命原则，到底当你在做选择做判断的时候，你的原则在哪里，你的理由在哪里，讲清楚就分别了，我们是属世间呢，还是属神，自己可以衡量。第二件事情，这个所谓的读破口的人，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心中有神的话。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要背圣经，当然背圣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假如我们只是为着背而背，因为呢，这个所谓心中有神的话，除了听之外还要从啊。这个听的意思就是我们读，我们背，我们记，但是还要从啊，顺从啊。为什么我说摩西是心中有神的话的人呢？各位，你们有电脑的，你们回去用电脑查一查。小玉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太多次。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并且在现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就因为你要知道，神是晓谕的神，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大事他有话说，小事他也有话说，任何的事他都有话说。但是有多少人听得下去？有多少人能够听呢？有多少人愿意听呢？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这个小玉这两个字出现大约有80%，所有出现的地方都是在摩西的身上。哎呀，真是不得了，好像是神讲话他都听得到，神讲话我们就听不到。今天有人很愤慨说：“哎呀，那个像摩西讲话的神在哪里啊？他怎么都不像我讲话呢？”错了，我们应当感叹，那个能够听神的小谕的摩西在哪里啊？应当是这样问才对。因为呢，神永远不停止小谕，永远不停止小谕啊。小玉就是 say， 就是说。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听得下神的话，这个是不简单的。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说啊，我有耳朵，那我可以听，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帮助我们不但是能够听，而且也能够。 诗篇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诗人在那边祷告，神啊，请你开通我的耳朵，请你开通我的，你都可以了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耳朵里面很多什么东西啊？耳屎，就把它塞住了，全部塞住了。所以呢，把那个耳屎把它踢出来呢，啊，请神啊，请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进去你的话，听进去你的话。其实那个开通那两个字是很丰富的，不但是通啊，其实那个开通呢，就是穿的意思啊。刺透的意思，神啊，求你把我的耳朵刺透，让你的话能够进得进来。这个耳朵刺透不但是把耳屎剃掉，而且呢，把这个耳垂呢都剃穿了。因为当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神所定规的这个法律法的当中呢，有一则法律呢，就是有一则律法呢，就是当这个仆人啊做奴仆的，那么在家里，在主人的家里侍奉主人，那么这主人呢非常疼他，因此呢，当他的期满了之后，做奴隶的期满了之后，他本来是可以自由的，但是他选择继续来服侍这个主人，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形就是，主人要把这个奴隶带到门框上面，把耳朵放在这个木板上面，然后用一个锥子穿一个洞，表示是说这个记号，表示是说是仆人自己愿意的啊、哦，不是主人强迫他的，是他自己愿意留下来继续做奴隶的。我看了好多姐妹都是这里穿洞，你要注意，这个就是顺服主人了、啊。你不要跟丈夫吵架。你假如有这个东西的话，啊，是你自己选择的、哦、啊，是你自己选择要穿洞的，哈、啊、哈，你选择要顺服的。当然，我不只是丈夫了，我们自己选择要顺服神的呢。所以呢，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而且能够。换句话，就是把神的道跟我的生活能够调和。我们再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他们在旷野没有缺乏什么，摩西天天嚼槟榔，都是直接从耶和华来的话，天天嚼槟榔，但是呢，他们仍然被掳在旷野40年，并且圣经说他们因为没有将神的道和生活调和，因此呢，第一代全部都倒闭在旷野。所以我说，背圣经是很有益处的，读圣经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呢，你千万不要为着读而读，为着背而背。我们背了之后呢，那我们要开始学习从了、啊、听从了、啊、道跟生活要调和。当然有人问说，哎呀，最近呢、啊、这个真是一直听不见神的话，一直好像没有那个神的话向我启示。有时候是会的，当自己心里忙乱，哎呀，这个是毒啊！但是呢，见有看没有见了、啊，有毒没有道，这个没办法。当时候的诗人常常也是如此的。但是呢，这些诗人呢，当他们遇到一种情况，在某一种光景的底下，好像接受不了，或者说接受不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们自己心里紧张啊。他们向神祷告，神啊，求你不要向我缄默，因为你若闭口不言，我就好像死了的人一样的。他们呢，真是抱着一种，神啊，我真是需要你的话。哎呀，神就为他们开启，神就向他们启示。
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渴慕神的话语，我们会高高低低，会碰到一种低潮呢啊，我们真是不喜欢，一看到神的话就讨厌，会的。以前诗人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求神帮助你。当你碰见低潮的时候呢，你懂得到神面前来，神啊，你若缄默不语，我就像死了的人一样了。神啊，求你向我说话，向我说话。仆人静听啊，就是这样子。第三方面，一个懂得做出破口的人，愿意做出破口的人，他不但是要分别，并且要有神的话。第三方面呢，你要有一个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今天说祷告，其实最最基本的就是常常与神有交通，有交谈。这个格佩里牧师，人家经常要问他属灵的问题，有时候新闻记者呢就是试探他，看他会不会 make mistake。 有一次在他家举行这个记者招待，有个人就记者就问了，他说呢，有人告诉我说神已经死了，神死了，好像在这个时代我们看不见神的工作，神死了。你知道格培林牧师怎么回答他吗？格培林牧师回答这个新闻记者说，奇怪耶，我今天早上才跟他讲过话。哎呦，我觉得这个人真有智慧啊，真有智慧啊。他不跟他辩论到底神死了没有，因为呢，他从他自己葛佩自己牧师他的这个角度，他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刚刚祷告过的呀，他经常跟神保持交通的呀。他说我刚刚才跟神讲过话，怎么可能死呢？怎么可能死呢？就是没，我们说祷告祷告，好像哎呀这个名词这个俗语好像好高好高的哟，其实就是经常保持跟神。这一条线永远不断的，经常使用的，在神的那边没有打路机啊！对不起，现在我在忙，没有办法接你电话，请你留话，我一定会回答你。在神那边没有打路机，没有打路机啊！你祷告，他一定垂听，他可能不是照着你要求的来回答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所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他不一定有求必应，但是呢，你有求他必听，他一定了解。在圣经里面，所有被神使用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神，经常。今天早晨再讲诗篇，就是帮助我们与神亲近。我真是鼓励你们，就是找一个小时，我们好好的学习诗篇，就是找一个小时。这个投资要影响你一生之久。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过了30个月。在西乃山不到三个月，那么呢，碰见的第一个敌人就叫做亚麻利人，在出埃及记17章碰到亚麻利人，哇，真厉害！这个亚麻利人呢，是现在的所谓的游击战的主先，他是最厉害的。游击战，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可能说有刀的话呢，顶多大概是菜刀吧，因为从来没当过兵，从来没当过兵，那么呢也没有排过队，唯一的技巧就是做土桩，一块一块的土桩，其他没了。但是呢，亚玛力人来了，摩西马上派这个约书亚说：“你就在这个短期间内组织一些人，那么去跟亚玛力人打仗。”摩西自己心里清楚，我们是敌不过亚玛力人的，不可能的。所以呢，他跟亚伦跟户珥就跑到山上去。圣经告诉我们说，山上的祷告决定了山下的胜负。原来你我们每一天所碰到的是有两场的打仗，一场是外面的，一场是外面的挣扎，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克服，我们的困难，一场是外面的，你用你的生活，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能力，我们来应付。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外表的这样一个挑战的幕后，还有一场打仗。那个幕后的打仗是目前的打仗的决定性。你要知道，你有两场战争要打。很多时候，我们忽略那个决定性的打仗。我们在外表上面呢，拼老命啊，汗流满面啊，又得不着期盼的效果，因为我们忽略了幕后的打仗。就是今天我们问自己，到底我幕后的打仗打得如何呢？因为那个幕后的打仗才是真正胜败决定的地方，决定胜负的地方。圣经是这么样的告诉我们的：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把他伸了，啊，举久了酸了，下来，哎，打败仗。啊，我很喜欢读那一段经文，读了再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打仗完了之后，摩西马上召集这个同工会。同工会马上开会，检讨我们这次打仗怎么样子，到底功劳在谁啊？是摩西吗？是户珥吗？是约书亚吗？是约书亚底下的这些军兵们吗？他们讨论，大家检讨，发现说，我们打仗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是耶和华为我们打胜仗的。感谢神，这个就是读破口的人。三件事情，我盼望我们当中有人愿意说，神啊，请你使用我，做主，为神的国，为神的家，为自己的家，为个人的灵命。假如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意愿，请你注意这三件事情，相信神必好像摩西一样大胆的使用你。让我再讲两三分。假若我不愿意做突破口的人，假如说啊，这个事情不是我办的，这个是交给别人办，我没份。假如是如此的话，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件真实的事情：你在属灵上面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你知道什么叫中年危机吗？45岁之后进入中年危机。所谓中年危机，就是第一，自己事故很多，什么都经验，酸甜苦辣都经验过。再来呢，没有什么新鲜的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太习惯了，聚会也习惯，侍奉也习惯， 啊，什么呢？眼睛闭起来都能做的，啊，这个盘子放什么地方，诗歌本放什么地方，啊，聚会怎么去啊，再来的节目怎么安排，我都不习惯。Nothing new，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让你兴奋起来，能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你对主再一次有新鲜感，没有了。这个叫做中年危机的第一方面。这种人呢，不能做主不可能，神也用不着他，就是随波逐流，随波逐流，一直到见主面，没有什么意义。第二，这个中年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有一点点意愿，说是啊，是的，我愿意。然而想一想说，还有要分别，代价太大，好刺激。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是不顾代价的，啊，不顾代价的，要冒险可以冒险，啊，那么呢，要处理没有问题，我们出一点力。到了这个已经有一点点所谓的成就感的时候 ，establishment， 啊，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那么有点稳定的工作了，哎，不行了，那种负债讲，哎 ，no， 这个不行了，这个不行了，因为呢，牺牲太大，这个叫做中年危机。因此呢，就。物所成规，只要保持现状就够了。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已经自己拍拍肩膀了，已经 enough。你不要再要求我什么东西了，这个叫做中年危机，失去了那种在属灵上面的那种锐利，没有了，也是随波逐流。第三方面，这个中年危机。就是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事，这个跟我没关系。嗯，我只要采取消极的角度，今天我的责任就是评判你们所做的好坏，我来做裁判，我自己不亲手。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美国文化。我们做裁判，我们不做第一手的工作人。我自己是不看这些球赛的，我觉得看球赛真是有问题啊！你知道看球赛的人呢，个个都是专家。这个球投错了，哎呀，这个球投的不应该投那边才对，哈，我们都做评判者，哈哈，这个看球专家呢都是评判的人，为什么你叫他下去球场偷偷看？这个叫做消极，这个就是中年危机，不愿意第一手来参与。但是站在这个 sideline， 站在球场的旁边，那么呢，一直批评这个球员丢错了，他跑错了，那么这个时间不对，那么这个方法不对。我们做评判家，虽然我不看球赛，我不做评判家，不过呢，经常我在厨房里面也是评判家，这个也是我的错。哎呀，这次的菜又煮得太咸了。我其实我什么菜都不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但是呢，我就是评判家，这个都是中年危机。你自己煮煮看，可能煮出来的连自己都不想吃都说不定，还评判别人，你知道吗？这个消极到后来就消沉，消沉到一个地步呢，就被消灭掉，这个是中年危机。我们盼望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属灵上面，在信仰上面，没有一个人是处于中年危机。我们个个呢，对主都是新鲜的，若有意义，我们都是肯付代价的，并且呢，
卷起袖子来，我们都是站第一线的，都是站第一线。这种人真是宝贵啊，是教会的珍宝。